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宋史评论君子和小人用阴阳来比喻，这个说法很恰当。然而小人在世上经常出现，不能一概用奸臣的称号来称呼他们。一定是那些窃取权柄、制造祸乱、动摇国家根基、残害忠良、内心和行为都很恶劣、终生阴险狠毒的人，才给他们加上恶名，而他们也无法推辞。明朝一代大奸大恶的人大多出自宦官内侍，从朝廷外廷的各位大臣中寻找大概也很少。在太祖开国之初，胡惟庸凶狠狡诈，放肆妄为，最终因叛逆罪被处死。陈英在成祖时期用刻薄残酷来助长他的奸诈自私，迎合君主，助长君主的恶行，残害善良之人。他们所遇到的都是英明果断的君主，却包藏祸心，很久以后才败露。假使他们遇到昏庸的君主，他们所做的恶事哪里说得完呢？后来权力归于宦官，那些心怀奸邪、固守宠幸的人依附勾结，祸患蔓延到士大夫阶层。只有世宗朝宦官收敛行迹，而严嵩父子共同作恶，贪婪没有满足。庄烈帝亲手铲除逆党，而周延儒、温体仁心怀私利，结党营私，误国亡国。南都末世本来不值得一说，马士英是平庸卑鄙之人，贪婪残暴，恣意作恶。这几个人在内没有宦官可以依靠，在外却与一群奸邪之人相互勾结，不顾国家大事，实在是祸乱的根源。探究他们的内心和行为，大概将与卢杞、秦桧同类。啊，可怕啊！编写《奸臣传》，胡惟庸、陈宁、陈英、马林等人，严嵩、赵文华等人，周延儒、温体仁、马士英、阮大铖。胡惟庸是定远人，在河州归附太祖，被任命为元帅府奏差，不久转任宣使，授予宁国主簿，升任知县，升迁为吉安通判，提拔为湖广佥事。吴元年被召入朝任太常少卿，升为本四卿。洪武三年被任命为中书省参知政事，不久代替汪广洋任左丞。六年正月，右丞相汪广洋被降职为广东行省参政。皇帝认为很难找到合适人选，长期不设丞相，胡惟庸独自掌管中书省事务。七月被任命为右丞相。过了很久，升任左丞相，又让汪广洋任右丞相。自从杨宪被诛杀后，皇帝认为胡惟庸有才能，宠幸任用他。胡惟庸也自我激励，曾经用委婉谨慎的态度迎合皇帝的心意，宠幸日益隆盛，独自担任丞相多年，生杀予夺，官员升降，有事不奏报就直接执行。内外各部门呈上的密封奏章，他一定先拿来审阅，对自己不利的就隐藏起来不报告。各地急于升官的人和失职的功臣武夫，争相投奔他的门庭，赠送的金帛、名马、完好，数不胜数。大将军徐达非常憎恨他的奸邪，委婉地向皇帝进言。胡惟庸于是引诱徐达的守门人福寿图谋害徐达，被福寿告发。御史中丞刘基也曾说过他的短处。后来刘基生病，皇帝派胡惟庸带着医生去探视，于是用毒药害死了刘基。刘基死后，他更加无所顾忌，与太师李善长结交，把哥哥的女儿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。学士吴伯宗弹劾胡惟庸，几乎遭到大祸。从此他的势力更加炽盛，他家定远旧宅的井中忽然生出石笋，高出水面几尺，阿谀奉承的人争相引为祥瑞之兆，又说他祖父三代的坟墓上每夜都有火光冲天。胡惟庸更加高兴自负，开始有了反叛的阴谋。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回来，擅自使用一车，皇帝发怒责备他说，中原经过战乱之后，百姓刚刚恢复生计，登记户口买马非常艰苦，如果都效仿你的行为，百姓即使卖光子女也不能供给，责成他到代县捕捉盗贼。平亮侯费惧奉命安抚苏州军民，每天沉溺于酒色。皇帝发怒，责成他去西北招降蒙古，没有成效，又严厉责备他，二人大为恐惧。胡惟庸暗中用权力和利益威胁引诱二人，二人一向愚钝勇猛，见胡惟庸当权，秘密相互往来。曾经到胡惟庸家饮酒，酒兴正浓时，胡惟庸屏退左右说， 我们所做的事很多不合法，一旦事情败露怎么办？二人更加惶恐，胡惟庸于是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在外地收集军马。又曾经与陈宁坐在中书省中查阅天下军队的布籍，命令都督毛湘选取卫士刘玉贤以及亡命之徒魏文静等人作为心腹，说我以后要用你们的。太仆寺丞李存义是李善长的弟弟，胡惟庸女婿李佑的父亲，胡惟庸让他暗中游说李善长。李善长已经年老，不能强行拒绝，起初不答应，后来就含糊其辞。胡惟庸更加认为大事可成，于是派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招引倭寇，与他们约定日期会合。又派元朝旧臣封纪送信向元朝继位君主称臣，请求出兵作为外应。这些事都没有发作。恰逢胡惟庸的儿子在街上骑马坠死在车下，胡惟庸杀了拉车的人，皇帝发怒命他偿命。胡惟庸请求用金帛给死者家属，皇帝不许。胡惟庸害怕，于是与御史大夫陈宁、忠诚涂杰等人谋划起事，暗中通知各地和跟随自己的武臣。12年9月，战城来进贡，胡惟庸等人不报告，宦官出宫看见了，入宫上奏，皇帝发怒，敕令责问中书省大臣。胡惟庸和汪广洋叩头谢罪，却把罪责稍稍推给礼部，礼部大臣又推给中书省。皇帝更加愤怒，把各位大臣全部囚禁起来，彻底追究主谋的人。不久赐汪广洋死，汪广洋的妾陈氏随他而死。皇帝询问这件事，才知道是没入官府的陈知县的女儿。皇帝大怒说，没入官府的妇女只给功臣家，文臣怎么能得到？于是敕令法司查究，于是胡惟庸以及六部堂官属官都应当判罪。第二年正月，涂杰于是告发胡惟庸叛乱。御史中丞商浩当时被贬为中书省吏员，也把胡惟庸的隐秘事情报告了。皇帝大怒，交给廷臣重新审讯，供词牵连陈宁、涂杰。廷臣说，涂杰本来参与谋划，见事情不成才告发叛乱，不可不杀，于是杀了胡惟庸、陈宁以及涂杰。胡惟庸死后，他反叛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暴露。到18年，李存义被人告发，免去死罪，安置在崇明。19年10月，林贤的案件审理完毕，胡惟庸勾结倭寇的事才显露出来。21年，蓝玉征讨沙漠，抓获封纪，李善长没有奏报。到23年5月，事情败露，逮捕封纪交给司法官吏审讯，得到情况，逆谋更加明显。恰逢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情况，而陆仲亨的家奴封铁木也告发陆仲亨以及唐圣宗、费矩、赵雍三侯与胡惟庸共同图谋不轨。皇帝发怒，肃清逆党，供词牵连，而被处死的有30000余人。于是编写《昭示奸党录》，布告天下。株连蔓延，直到几年后才平息。陈宁是茶陵人，元末担任镇江小吏，从军到吉庆，住在军帅家，代军帅上书言事。太祖看后称赞，召来考试檄文，词意雄伟，于是任用为行省院吏。当时正在四方征讨，军书纷繁，陈宁应对从容，事情没有积压，太祖更加认为他有才能。淮安归顺，奉命征发那里的军队，到达高邮，被无人俘获。陈宁慷慨陈词不屈服，被释放回来，提拔为广德知府。适逢大旱，请求免除百姓租税，不被允许。陈宁亲自到太祖那里上奏说，百姓如此饥饿，还不断征收租税，这是为张士诚驱赶百姓啊。太祖认为他豪壮，而听从了他。辛丑年任命为枢密院都事，癸卯年升任提刑按察司佥事，第二年改任浙东按察使。有小吏告发他的隐私过错，陈宁已经升任中书参议，太祖亲自审讯，陈宁认罪，被关押在应天监狱1年。吴元年冬天将要处决，太祖爱惜他的才能，命令诸将隶属他的罪过后宽恕了他，任用为太仓市舶提举。洪武元年赵入朝任命为司农卿，升任兵部尚书，第二年出任松江知府，用严厉的方法治理，积累的弊病大多得到革除。不久改任山西行省参政，赵入朝任命为参知政事， 掌管吏、户、礼三部事务。陈宁起初明亮，到这时赐明明。三年，因事获罪，出任苏州知府。不久改任浙江行省参政，没有赴任，因胡惟庸推荐，召入朝任御史中丞。太祖曾经到东阁，脱帽梳头。陈宁与侍御史商浩入宫奏事，太祖看见他们，就一步进入便殿，派人阻止陈宁不要进来。梳完头，整好帽子出阁，才命他入见。六年命他兼任国子监事务，不久被任命为右御史大夫。八月派他祭奠先师。丞相胡惟庸、参政冯冕、程义伯、刘基不陪祭而接受祭肉。太祖因陈宁不举报，也停发半月俸禄。从此，不参加祭祀的人不颁给祭肉。过了很久，升任左御史大夫。陈宁有才气，但性情特别严酷刻薄。他在苏州征收赋税，苛刻急迫，曾经烧铁烙人的皮肤。官吏百姓深受其苦，称他为陈烙铁。等到担任御史台长官，更加致力于威严。太祖曾经责备他，陈宁不能改正。他的儿子陈梦麟也多次劝谏，陈宁发怒，打他数百棍，竟然打死。太祖非常厌恶他不近人情，说陈宁对他的儿子如此，何况对君父呢？陈宁听说后害怕，于是与胡惟庸通谋。十三年正月，胡惟庸事败，陈宁也被处死。陈英是厨人，洪武年间以人才被推荐进入太学，提拔为御史，出任山东按察使。建文元年调任北平佥事。汤宗告发陈英接受燕王金钱，互通密谋，被逮捕贬谪到广西。燕王称帝后，召入朝任督察院左副都御史、代理院士。陈英天性残忍，受到皇帝宠幸任用，更加致力于苛刻严酷，专以攻击别人为能事。刚上任就说，陛下顺应天意人心，万民归顺，而朝廷大臣中有不服从命令、效忠建文而死的人，如侍郎黄官、少卿廖生、修撰王淑英、祭善周世修、按察使王良、知县严伯伟等人，他们的心与叛逆没有区别，请求追究杀戮他们。皇帝说，我诛杀奸臣不过是齐泰、黄子成等几个人，后来的29人中如张胆、王顿、郑次、黄福、尹昌龙都宽恕并任用他们，何况你所说的有不在这几个人中的，不要追究。后来陈英审阅方孝孺等人的谕词，于是登记皇官、王淑英等人的家产，将他们的妻女配给别人，远房族人和外亲没有不牵连的。胡润的案件超没数百家，喊冤声震天，两边的御史都掩面哭泣，陈英也面色凄惨，被人说不把他们当作叛逆处理，那么我们这些人就师出无名了。于是各位忠臣没有留下后代了。永乐元年升任左都御史，更加以攻击告发为能事。八月弹劾历城侯盛庸怨恨诽谤，应当处死，盛庸自杀。二年弹劾曹国公李景龙图谋不轨，又弹劾李景龙的弟弟李增之知道李景龙不忠却不劝谏，大量购置田产，蓄养佃户奴仆，意图叵测，都被逮捕关押。又弹劾长兴侯耿炳文超越本分，耿炳文自杀。弹劾驸马都尉梅英有邪恶阴谋，梅英遇害。三年，刑部尚书洛谦言事触犯皇帝心意，陈英弹劾洛谦贪婪残暴，洛谦被处死。又弹劾驸马都尉胡关强娶民间女子，娶娼妓为妾，参与李景龙的叛乱阴谋，因是皇亲被宽恕而不改。皇帝命不要治罪，取消胡关朝请的资格。不久又弹劾他心怀怨恨，逮捕下狱。八年弹劾降平侯张信侵占练湖和江阴官田，命三法司共同审理。陈英担任都御史数年，所弹劾的勋贵大臣十余人都是暗中迎合皇帝旨意。其他所弹劾的顺昌伯王佐、都督陈俊、指挥王树、都督曹远、指挥房昭、迁都御史于世吉、大理少卿袁富、御史车书、都督王瑞、指挥林权、牛亮、通政司参议贺颖等人，前后又有数十人都获罪。皇帝认为他能揭发奸邪，宠幸任用他，但也知道他残忍刻薄，所奏报的定罪意见不完全听从。中书舍人瑞善的弟媳妇被强盗杀死，瑞善怀疑是自己的亲属，向官府诉讼。刑部查验不是强盗， 释放了那个人。瑞善向皇帝说刑部故意释放强盗，皇帝命御史审讯，果然不是强盗。陈英于是弹劾瑞善妄奏，应当下狱。皇帝说兄弟同气，抓到盗贼唯恐他逃掉，瑞善有什么罪，不要追究。车里宣慰使刀先达侵占威远州土地，抓住知州刀算党带回。皇帝派使者小玉他，刀先达害怕归还土地和所抓的知州，派弟弟刀腊等人进贡方物谢罪。陈英请求先把刀腊交给法司，并且逮捕治罪刀先达。皇帝说蛮僚之性稍有不合就互相仇杀，改了就算了，现在认罪了又治罪，拿什么来处置不服从的人？于是赦免不问。嘉兴知县李健在朝廷觐见谢罪，皇帝问原因，陈英说李健登记奸党姚轩的家产，姚轩的弟弟姚亨应当连坐，而李健释放姚亨不登记应当治罪。李健说督察院的文书只登记姚轩，没有姚亨的名字。皇帝说督察院文书没有名字而不登记，不失为慎重。李健得以免罪。户部人才高文雅谈论时政，顺便说到见闻时事，言辞直率，皇帝命商议施行。陈英弹劾高文雅狂妄，请求依法处置。皇帝说曹野之人知道什么忌讳，他的话有可取之处，怎么能因为直率而废弃他。陈英刻薄，不是帮助我为善的人。把高文雅交给吏部，量才受官。海运粮食飘没，陈英请求治官军之罪，责令他们赔偿。皇帝说海涛险恶，官军免于淹死已经幸运了，全部释放不问。陈英的艰险赴会，一意苛刻，都是这类情况。皇帝北巡，皇太子代理国政。陈英说兵部主事李真收受造利叶转等四人的钱财，请求将李真关进监狱。不久李真的妻子姬登文古诉冤，皇太子命令六部大臣在朝廷上审问此案，从辰时到午时李真等人没有到场，只有叶传来了。审问他，他说李真不承认，承受不住拷打而死，三个造吏也在三天前被吃打致死，李真实际上并没有收受钱财。在此之前袁刚、秦衡两位御史都到兵部索要造吏，李真突然无法供应，两位御史怀恨在心，制造了这起冤案。于是刑科给事中耿通等人说陈英与袁刚、秦衡结党营私，蒙蔽圣听，擅自杀害无辜，请求治陈英的罪。皇太子说陈英是大臣，大概是被下属欺骗，未能察觉罢了，搁置不予追究，将袁刚、秦衡带上刑具关押，并将他们的罪状奏报给皇帝的刑宰。又有学官因事获罪被贬为太学善夫，皇太子命令司法部门为他改换劳役。陈英阻挠不执行，钟允、刘子春等人又弹劾陈英违抗命令，肆意妄为。皇太子对陈英说你用心刻薄，不明正体，实在不是大臣应有的作为。当时太子非常厌恶陈英，但因为皇帝正宠爱信任他，无可奈何。过了很久，皇帝也渐渐疏远了陈英。永乐九年春天，陈英获罪下狱而死，天下人都感到快意。皇帝以篡位得天下，驾驭臣下多用严刑峻法。陈英首先迎合旨意，倾轧诬陷排挤的人不计其数。一时之间臣子们多效仿他的行为，如纪纲、马陵、丁觉、秦正学、赵伟、李芳都以阴险著称。纪纲的事迹记载在《宁信传》中。马陵，巩县人，洪武末年任工科给事中，建文年间因罪被贬到云南为吏。成祖即位后，全部恢复建文朝被罢免的官员，马陵得以召回。不久晋升为兵科都给事中。马陵没有其他建树，专门以揭发他人为能事。皇帝时间长了也厌恶他，对马陵等人说奏章中一字之误都喋喋不休，太繁琐了，错误就改正，不必上报。马陵等人说奏章中有不称臣的地方，不可宽恕。皇帝说那也只是偶有脱落罢了，言官应当陈述军国大事，细微之处可以忽略。过了很久，提拔为右通政。皇帝有一天对侍臣说各地频频奏报水旱灾害，朕非常不安。马陵马上进言说水旱是自然规律，尧汤都难免，一两个郡有这种情况没有什么危害。 皇帝说，红范终讲究于九情，都关系到人事，怎能归咎于自然规律？你这话是因为不读书的缘故。马林羞愧而退。马林担任言官期间，纠察弹劾各部门没有一天停止过。曾经代理兵部事务，刚一天就有过失，被人上奏，从此稍稍收敛。担任通政八年，死于任上。丁觉，山阳人。永乐四年，乡里设祭赛神，他诬告众人聚众图谋不轨，导致数十人被处死。司法部门因此称赞丁觉忠诚，特别提拔为刑科给事中。他似查百官的小过失，就上报皇帝。担任官职十年，贪赃枉法，不顾廉耻。母亲丧妻未满一年，就起复任职，随即随众在大寺斋宫斋戒，又参加庆城宴，被御史于信等人弹劾，论罪为大不敬，应当处死。皇帝说，朕一向怀疑他奸邪，如果完全按照他所说的去做，朝廷大臣难道还有一个人能免罪吗？于是将他贬谪戍守边疆。秦正学，慈溪人。永乐二年进士，历任行在礼部郎中，专门搜罗他人过失，肆意奸邪贪污。永乐十六年春，因罪被处死。赵伟起初担任大兴教育，燕王起兵时参与守城有功，提拔为理科给事中，因罪被贬为司南宣慰司教授。永乐七年恢复原官，专门搜集朝廷士大夫的过失。过了很久，升任浙江副使。后来入朝，仁宗看到他的名字说，这个人还在啊，这无异于蛇蝎，于是贬为嘉兴典史。李方，颍上人。永乐十三年进士，历任刑科给事中。宣宗多次驾临便殿与大臣议事。李方说，洪武年间大臣当面商议时政，必定有两位给事中陪同，请求恢复旧制。皇帝认为对，李方就自夸各部门的所作所为稍不如意，就跑到皇帝面前上奏，人们把他比作纪纲。过了很久，皇帝也厌恶他的奸邪，将他贬为海盐县丞，他弃官回乡。严嵩，字维忠，分宜人。身材高大，相貌清瘦，眉目疏朗，声音洪亮。考中弘治十八年进士，改为庶吉士，受编修。称病回乡，在前山读书十年，写作诗文古文词，颇有清誉。回到朝廷，很久之后升任侍讲，代理南京翰林院士，被召回任国子祭酒。嘉靖七年历任礼部右侍郎，奉世宗之命祭告显灵，回来说，陈宫献宝册及安放神床，都及时与听天情。幼时产于枣阳，群鹤飞疾环绕，卑时进入汉江，河水突然上涨。请求命令辅臣撰写文章刻石，以记载上天的眷顾。皇帝非常高兴，听从了他。升任吏部左侍郎，晋升南京礼部尚书，改任吏部尚书。在南京任职五年，因祝贺万寿节来到京师。正值朝廷商议重新修撰宋史，辅臣请求留下严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主持此事。等到夏言进入内阁，命令严嵩回去掌管部务。皇帝准备在明堂祭祀献皇帝，以配享上帝。随后又想称宗入太庙。严嵩与群臣商议阻止，皇帝不高兴，写了明堂或问给廷臣看。严嵩惶恐，完全改变之前的说法，详尽规划礼仪。礼成之后，赐予金币。从此更加致力于谄媚取悦。皇帝加上皇天上帝尊号宝册，不久又加上高皇帝尊师圣号以配享。严嵩就奏报庆云出现，请求接受群臣朝贺。又写了庆云赋，大礼告成颂，上奏。皇帝高兴，命令交付使馆。不久加太子太保，随从皇帝巡幸成天，赏赐与辅臣相等。严嵩回到朝廷后，日益骄横。各宗藩请求抚恤，祈求封赏，他挟取贿赂。儿子严世蕃又多次在各部说情。南北给事，御史接连上章弹劾贪污大臣，都首先指向严嵩。严嵩每次被弹劾，立刻向皇帝表达忠诚，事情就平息了。皇帝有时因事咨询严嵩，他所回答的平淡无奇，皇帝必定故意称赞赏赐，想以此讽劝阻止进言的人。严嵩科举及第比夏言早，但地位比他低，起初依靠夏言， 侍奉他很谨慎，曾经设酒宴邀请夏言，亲自到夏言府上，夏言推辞不见。严嵩铺开席子，展开所写的请帖，跪着朗读。夏言认为严嵩确实尊重自己，不再怀疑。皇帝因信奉道教，曾带香谒官，于是刻了五个沉水香官赐给夏言等人。夏言不遵奉诏令，皇帝非常生气。严嵩趁着赵队时带上香谒官，外面笼上青纱。皇帝见了，更加内心里亲近严嵩。严嵩于是排挤夏言，将他斥退。夏言离去后，斋教用的青词非严嵩写的，没有合皇帝心意的。嘉靖21年八月，拜武英殿大学士，进入文渊阁当职，仍掌管礼部事务。此时严嵩已经60多岁了，精神焕发，不亚于少壮时，早晚都直宿在西院板房，不曾回家洗沐。皇帝更加认为严嵩勤勉。很久之后，他请求解除部务，于是专门在西院当职。皇帝曾赐给严嵩银印，文字是钟情敏达。不久加太子太傅。翟鸾的资历官序在严嵩之上，皇帝对待他却不如严嵩。严嵩暗示言官弹劾他，翟鸾获罪离去。吏部尚书许赞、礼部尚书张弼一同入阁，都不参与票拟事务，正式一概归严嵩。许赞曾感叹说，为何夺走我的吏部，让我旁观他人。严嵩想表示对同僚的厚道，并堵住言官的口，同时显示夏言的短处，于是请求凡是皇帝有宣召，请允许他与陈国公朱熹中、金山侯崔元以及许赞、张弼一同入见，如同祖宗朝简易。夏元吉三阳的旧例，皇帝不听，但心里更加喜欢严嵩，多次升迁他至吏部尚书、景深殿大学士、少傅兼太子太师。过了很久，皇帝渐渐察觉严嵩专横。当时许赞年老有病罢免，张弼去世，于是重新启用夏言。皇帝为安慰严嵩而加他少师。夏言到任后，又盛气凌人地欺压严嵩，大力斥逐严嵩的党羽，严嵩不能挽救。儿子严世蕃当时正任上保少卿，在公卿间横行。夏言想揭发他的罪过，严嵩父子非常恐惧，常跪在夏言床下哭泣谢罪，才作罢。严嵩知道陆炳与夏言关系不好，于是与他勾结排挤夏言。严世蕃升任太常少卿，严嵩仍畏惧夏言，上书请求让儿子回乡省牧。严嵩不久加特进，再加华盖殿大学士。他窥知夏言失去皇帝眷顾，利用核桃事件构陷夏言及曾显，二人都被处死。不久，南京吏部尚书张志、国子祭酒李本因关系疏远被提拔入阁，更加不敢参与意见。严嵩既然排挤杀害了夏言，更加伪装恭敬谨慎。夏言曾加封上柱国，皇帝也想加给严嵩。严嵩推辞说，尊贵没有两个最高，上不是人臣所应该用的称呼。国初虽然设置过这个官，左相国徐达是功臣第一，也只做到左柱国。请求陛下免去臣的这个官职，作为典制，以彰显臣的节操。皇帝非常高兴，允许了他的推辞，而任命严世蕃为太常卿。严嵩没有其他才能谋略，只一味讨好皇帝，窃取权力谋取私利。皇帝极其自信英明，果断行路，颇为护短。严嵩因此得以借机激怒皇帝，残害他人以成就自己的私利。张京、李天宠、王玉的死，严嵩都起了作用。前后弹劾严嵩、严世蕃的有谢瑜、叶京、童汉臣、赵景、王宗茂、何维伯、王烨、陈凯、厉汝敬、沈炼、徐学师、杨继盛、周甫、吴石来、张冲、董传策都被贬谪。叶京、沈炼利用其他过失被处死，杨继盛因附在张京的奏书后面被杀。其他他所不高兴的人，假借升迁考察加以斥退的很多都不露痕迹。俺答逼近都城，送上轻慢的书信请求通共。皇帝召见严嵩与李本及礼部尚书徐阶在西院应对。严嵩没有筹划，把事情推给礼部。皇帝完全采纳徐阶的意见，渐渐轻视严嵩。严嵩又借机激怒皇帝，杖打司业赵贞吉并贬谪他。兵部尚书丁汝奎受严嵩指使，不敢催促诸将出战。敌寇退去后，皇帝想杀丁汝奎。严嵩害怕他牵连自己，对丁汝奎说，有我在 不必担心。丁汝奎临死才知道被严嵩欺骗。大将军裘鸾起初被曾显弹劾，依靠严嵩排挤曾显，于是结为父子。不久裘鸾凭借敌寇之事得到皇帝重视，严嵩仍把他当儿子看待，渐渐互相厌恶。严嵩秘密上书诋毁裘鸾，皇帝不听，反而采纳了裘鸾所陈述的严嵩父子过失，渐渐疏远严嵩。严嵩应该入职时多次不被召见，严嵩看见徐阶、李本进入西内就跟着一起进去，到西华门守门者以没有诏旨为由阻止他。严嵩回家，父子相对哭泣。当时陆炳掌管锦衣卫，与裘鸾争宠，严嵩于是结交陆炳，共同图谋仇鸾。适逢仇鸾病死，陆炳揭发仇鸾的隐秘之事，皇帝追戮裘鸾，于是更加信任严嵩，派自己所称的龙舟过海子去召严嵩，让他像以前一样在西内值班。严世蕃不久升任工部左侍郎。倭寇侵犯江南，任用赵文华督察军情，他大肆收受贿赂送给严嵩，导致倭寇之乱更加严重。等到胡宗宪诱降汪直、徐海，赵文华于是说臣与胡宗宪的计策是臣的老师严嵩传授的，于是命令严嵩兼领尚书的俸禄，不必谢恩，从此褒奖赏赐都不必谢恩。皇帝曾因严嵩的值班房狭窄，拆了小店的材料为他建造房屋，在其中种植花木，早晚赐给御膳罚酒。严嵩80岁时允许他乘坐监舆进入禁院。皇帝自从嘉靖18年安葬张胜太后后就不再上朝，自嘉靖20年宫壁之变后就移居西苑万寿宫，不再进入大内，大臣很少能见到他，只有严嵩独自承受咨询。皇帝的手诏一天有时下几道，即使同僚也不能得知，因此严嵩得以肆意行事。然而皇帝虽然非常亲近礼遇严嵩，也不完全相信他的话，偶然独自决断或者故意表示不同意见，想以此削弱他的势力。严嵩父子独得皇帝要害，想要解救某人，严嵩必定顺着皇帝心意痛加诋毁，然后委婉解释以投合皇帝不忍之心。想要排挤陷害某人，必先称赞其优点，然后用威严暗示或触及皇帝所耻和所讳之事，因此转移皇帝的喜怒往往不失时机。士大夫像车夫一样聚集归附严嵩，当时称文选郎中万采、直方郎中方祥等人为严嵩的文武管家。尚书吴鹏、欧阳毕进、高耀、许论等人都战战兢兢地侍奉严嵩。严嵩掌握大权已久，大肆安插私人亲信，占据重要职位，皇帝也逐渐厌烦他，而渐渐亲近徐阶。恰逢徐阶所后代的吴石来、张冲、董传策各自上书弹劾严嵩，严嵩于是秘密请求追究主使之人，将他们关进诏狱，但严刑拷打也没有牵连出任何人。皇帝于是不再追究，反而安慰挽留严嵩，但心里不能没有触动，徐阶因此得以找机会排挤严嵩。吏部尚书空缺，严嵩极力推荐欧阳毕进担任此职，只做了3个月就被罢免。赵文华违背圣旨遭到贬谪，严嵩也不能挽救。皇帝下诏让两位亲王在府邸完婚，严嵩极力请求留在宫中。皇帝不高兴，严嵩也不能坚持。严嵩虽然机警敏锐，能预先揣摩皇帝的心思，但皇帝亲手写的诏书言语大多难以理解，只有严世蕃一看就明白，回答没有不中肯的。等到严嵩的妻子欧阳氏去世，严世蕃应当护送灵柩回乡，严嵩请求留他在京城府邸侍奉。皇帝答应了，但从此严世蕃不能进入直宿之所代替严嵩拟写诏书，却每天在府中纵情享乐。严嵩接受诏书后大多不能回答，派人带着去问严世蕃，正值他沉迷于女乐，没有按时回答。宫中使者接连催促严嵩，严嵩不得已自己撰写，往往不合皇帝旨意，所进献的青词又大多请人代写而不能精妙，从此逐渐失去皇帝欢心。恰逢万寿宫发生火灾，严嵩请求暂时迁往南城离宫，南城是英宗当太上皇时所居住的地方，皇帝不高兴。而徐阶营建万寿宫很合皇帝心意，皇帝更加亲近徐阶，咨询政事大多不找严嵩，即使找他也只是祭祀之事而已。严嵩害怕了，设酒宴邀请徐阶，让家人为拜，举杯嘱托说我早晚就要死了，这些人只有靠您来养育他们。 徐阶推辞不敢接受。不久，皇帝听信方士兰道衡的话，有意除去严嵩。御史邹应龙在宦官家避雨，知道了这件事，便上书极力弹劾严嵩父子不法，说臣的话如果不属实，请求砍下臣的头向严嵩、严世蕃谢罪。皇帝下旨安慰严嵩，却以严嵩溺爱严世蕃，辜负了朝廷的眷顾以重为由，让他退休，乘一车回家，有关部门每年供给米100石，并把严世蕃交给法司审理。严嵩为严世蕃请罪，并请求宽免，皇帝不听。法司上奏判处严世蕃及其子锦衣卫严湖、严弘、门客罗龙文流放边远地区。皇帝下诏同意，特别赦免严弘为平民，让他侍奉严嵩，而把严家的奴仆严年关在监狱里，提拔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。这时是嘉靖41年五月，罗龙文曾任中书舍人，勾结串通谋取奸吏，而延年最狡猾凶恶，士大夫都称他为恶山先生。严嵩被罢免后，皇帝追念他赞助玄修之功，心中呼呼不乐，告诉徐阶想要传位，退居西内，专心祈求长生。徐阶极力陈述不可，皇帝说你们既然不愿意，一定要都奉行君命，共同辅佐玄修才行。严嵩已经退位，他的儿子严世蕃已经伏法，有敢再提此事的，连同邹应龙一起斩首。严嵩知道皇帝还念着自己，便贿赂皇帝身边的人，揭发蓝道恒的隐秘之事，将他关进刑部大狱，让他牵连徐阶。蓝道恒不承认，被判死罪后得以释放。严嵩刚回到南昌，正逢万寿节，让道士蓝田玉在铁柱宫设坛做法事。蓝田玉善于召贺，严嵩于是取了他的符箓，连同自己祈求仙鹤的文章一起进献，皇帝下褒奖的诏书答复。严嵩趁机说，臣今年84岁，只有一个儿子严世蕃和孙子严湖都流放远方，请求将他们移到静变的地方，以便赡养，让臣度过余生。皇帝不许。第二年，南京御史林润上奏说，江洋大盗大多投奔陶军罗龙文、严世蕃家。罗龙文住在深山里，乘坐轩车，穿着蟒袍，有凭借险要地势图谋不轨的野心。严世蕃得罪之后，与罗龙文每天诽谤时政。他建造府邸一使4000人，路上的人都说两人勾结倭寇，将要发生不测之变。皇帝下诏让林润逮捕他们，交给法司判处斩首，两人都被处死，废黜严嵩和各个孙子为平民。严嵩窃权20年，溺爱信任恶子，流毒天下，人们都视他为奸臣。他因严世蕃大逆不道而获罪，则是徐阶的主意。又过了2年，严嵩年老生病，寄居在木舍中死去。严世蕃短脖子肥身体，瞎了一只眼，因父亲的硬币入仕。因修筑京城外城的功劳，由太常卿升任工部左侍郎，仍掌管上保司事务。他剽悍阴险，倚仗父亲的宠爱，招权纳贿没有满足，但很通晓国家典制，熟悉实务，曾称天下的人才只有自己与陆炳、杨伯三人。陆炳死后更加自负。严嵩年老糊涂，而且早晚在直系内各衙门禀报事情，总是说去问东楼。东楼是严世蕃的别号，朝廷事务一概委托严世蕃，九卿以下整日不能见到他，有时等到傍晚才被打发走。士大夫侧目屏息，不正派的人奔走于他的门下，送礼的人在路上接连不断。严世蕃熟悉内外官员的肥缺急缺，危险安稳，索取贿赂的多少丝毫不能隐瞒。他在京城建造府邸，连接3-4条街坊，拦水成塘数十亩，在其中罗列珍禽奇树，每天拥宾客纵情歌舞享乐，即使是大官或父亲的旧友也要灌酒，不醉倒不罢休。为母亲守丧期间也是如此，喜好古代仪器、奇器、书画，赵文华、燕茂清、胡宗宪之流，所到之处就用车装载送来，或者向妇人索要，一定要得到才罢休。被邹应龙弹劾后流放雷州，还没到就返回了，更加大建园林亭台。他的监工奴仆见到袁州推官郭建臣，不起身行礼。御史林润曾弹劾燕茂清，害怕遭到报复，于是与郭建臣谋划揭发严世蕃的罪行，并涉及冤杀杨继盛、沈炼的情况。严世蕃很高兴，对他的党羽说，不要怕，案子就要解决了。法司黄光生等人 把审判文书报告徐阶。徐阶说：“诸位想要让他活吗？”众人都说：“一定要让他死。”徐阶说：“如果这样，恰恰是让他活。”杨继盛、沈炼的案子，严嵩都巧妙地取得了皇帝的旨意。现在明显涉及此事，是张扬皇上的过错。如果这样，诸位将有不测之祸，严公子就骑着马出东门了。于是亲手删改文稿，只按罗龙文与汪直是姻亲旧交，为此勾结贿赂严世蕃求官。严世蕃采用彭孔的话，认为南昌苍帝有王气，取来建造府地，规制比拟亲王。又勾结宗人朱典仰，暗中窥伺非常之变，多聚集亡命之徒。罗龙文又招来汪直余党500人，图谋作为严世蕃外投日本的前驱，先前被发配的严世蕃的班头牛姓也从山海卫弃武北逃，引诱外兵共同响应。当天就让黄光生等人迅速写好奏章呈上。严世蕃听说后惊讶地说：“死定了。”于是在街市上被斩首，抄没他的家产，黄金3万多两，白银200多万两，其他珍宝服饰玩物所值又有数百万。赵文华，慈溪人，嘉靖8年考中进士，授官刑部主事，因考察被贬为东平州同知。过了很久，逐步升至通政使。生性清雅狡猾，未考中进士时在国子监学习，严嵩任祭酒，认为他有才能。后来在朝中做官，而严嵩日益尊贵受宠，于是互相结为父子。严嵩考虑到自己罪恶多，有亲信在通政司，弹劾奏书到来可以预先谋划，所以让赵文华担任此职。赵文华想要自己结交皇帝，进献百花仙酒，谎称我的老师严嵩服用此酒而长寿。皇帝喝了觉得味道甘美，亲手写诏书问严嵩。严嵩惊慌地说：“赵文华怎能做这种事？”于是婉转上奏说：“陈生平不敬药饵，犬马之兽，实在不知何以如此。”严嵩恨赵文华不先禀告自己，将他召到职所责骂。赵文华跪着哭泣，很久不敢起来。徐阶、李本见了替他解围，才让他离开。严嵩休假回家，酒清敬业，严嵩仍然恼怒赵文华，让随从将他扶出。赵文华非常困窘，重重贿赂严嵩的妻子。严嵩的妻子教赵文华等严嵩回家时藏匿在别的房间，酒酣时严嵩的妻子替他解释，赵文华就出来拜见严嵩，于是待他如初。因建议修筑京城外城，加官工部右侍郎，东南倭患紧急，赵文华进献7条建议。首先提出祭海神，请求派遣官员到江阴常熟忘祭，其次要求有关部门掩埋尸骨，减轻徭役，再次增加招募水军，再次苏松长镇百姓田地，一人超过百亩的加重征收赋税，并且预征官田税3年，再次招募富人，输送财力效力，视贫后论功，再次派遣重臣督师，再次招纳通藩旧党以及沿海沿途，用忠义之名加以改变，让他们侦察贼情，趁机做间谍。兵部尚书聂豹建议施行其中5条，只有增加田赋、派遣重臣2条没有实行。皇帝发怒，罢免聂豹官职，而采纳严嵩意见，立即派遣赵文华祭告海神，顺便侦察贼情。当时总督尚书张京正在征调4方及狼土兵，商议大举进攻，自认为地位在赵文华之上，心里轻视他。赵文华不高兴，狼兵稍有斩获之功，赵文华后加犒赏，让他们进剿，在曹京战败，损失头目14人。赵文华愤怒，多次催促张京进兵。张京顾虑赵文华轻浮浅薄，泄露军期，不告诉他。赵文华更加恼怒，弹劾张京仰扣失机，奏书刚呈上，张京在王将军大捷。赵文华抢夺他的功劳，说是自己和巡按胡宗宪督师所致，张京最终被处死。又弹劾浙江巡抚李天重有罪，推荐胡宗宪代替，李天重也被处死。皇帝更加认为赵文华贤能，命令铸造督察军务官房，到军中赐给他。赵文华从此地位在总督之上，更加肆意妄为，想要分占苏松巡抚曹邦府在许树关破贼的功劳，没有得逞，就用陶宅之败重重弹劾曹邦府。陶宅之战实际上是赵文华、胡宗宪的军队先溃败， 宾科给事中下士得知实情，弹劾赵文华欺君。立科给事中孙俊也陈述曹邦府冤屈的情况。皇帝始终相信赵文华的话，曹邦府被定罪流放。赵文华已经杀了张京、李天宠，又先后弹劾罢免总督周流、杨仪，至此又排挤曹邦府，气焰更加嚣张。文武将吏争相输送财物到他门下，颠倒公罪，牵制兵机，纪律大坏，将吏人人离心，征兵遍及半个天下，贼寇更加猖獗。赵文华又陈述防守事宜，请求登记闲田百万亩给军队作为屯守之计，而让居住乡里的士绅分别督察郡邑军事，被兵部驳回而停止。官军屡次战败后，赵文华知道贼寇不容易平定，想要推卸责任离开。恰逢川兵攻破周浦的贼寇，于大猷在海上攻破贼寇，赵文华于是说水陆成功，江南清平，请求回朝。皇帝高兴答应了。等回到朝中，败报接连而至，皇帝怀疑他虚妄，多次责问严嵩，严嵩曲意为他解脱，皇帝心意始终不是。恰逢吏部尚书李默出题考选官员，题目中说汉武帝征伐四夷，而海内虚耗，唐宪宗收复淮蔡而晚夜不忠，赵文华弹劾他诽谤，李默被处死。皇帝以此认为赵文华忠诚，升任工部尚书，并且加太子太保。这时严嵩年老，担心一旦去世会有后患，于是推荐赵文华有文才，适合供奉青瓷，入职内阁。皇帝不答应。而东南警报接连到来，兵部商议再派大臣督师，已经任命兵部侍郎沈良才。严嵩让赵文华自己请求前往，对皇帝说江南人翘首盼望赵文华。皇帝认为对，命他兼右副都御史，总督江南、浙江诸军事。当时胡宗宪先前因赵文华推荐代替杨仪任总督，等到赵文华再次出京，胡宗宪想要通过赵文华结交严嵩，谄媚奉承无所不至。赵文华素来不懂军事，也倚仗胡宗宪，两人交情很好。不久胡宗宪平定徐海，俘获陈东，赵文华以大捷上报，归功于上天。皇帝大喜，祭告焦庙社稷，加赵文华少保，因子仅1000户。赵桓朝中，赵文华于是推功于首辅严嵩，辞谢声音，皇帝下幽诏不许。赵文华既受宠显贵，日益骄纵，侍奉忠贵及严世蕃，渐渐不如当初，诸人怀恨他。皇帝曾派使者赐给赵文华物品，正赶上他喝醉，拜跪不合礼仪。皇帝听说后厌恶他不敬，又曾进献方士丹药，皇帝吃完后派小太监再索要，他不给。西苑建造新阁，没有按时完工。皇帝一天登高，看见西长安街有高大屋脊，问是谁的宅子，左右说赵尚书的府邸。旁边一人说工部的木材一半被赵文华用来建宅，哪有空营建新阁。皇帝更加生气。恰逢三殿火灾，皇帝想要建造正阳门楼，督促很急，赵文华仓促不能办成。皇帝激怒，又听说他连年督师贪财邀功的情况，想要驱逐他，于是告诉严嵩说门楼备料迟缓，赵文华似乎不如从前。严嵩还不知道皇帝心意，极力为他掩饰，并且说赵文华冒着暑热南征，因此得病，应该增设一名侍郎专门督造大工程。皇帝听从了。赵文华于是上奏张称病，请求赐假静养10天半月。皇帝亲笔批示说大工程刚要开工，司空是你的职责，赵文华既然有病，可以回原籍休养。诏令下达，满朝互相庆贺。皇帝虽然驱逐了赵文华，仍然认为没有尽治其罪，而谏官没有人弹劾他，皇帝怒气无处发泄。恰逢他儿子仅1000户赵义思在斋戒祭祀停止上奏章的日子请假送父亲，皇帝大怒，将赵文华贬为平民，将其子流放边卫。因李克没有纠合，命令他们说明情况，于是都给侍中谢江以下6人都被廷杖革职。赵文华原本患骨病，遭到贬谪后躺在船中，心中郁闷无法排遣，一天晚上用手摸自己的肚子，肚子裂开，五脏流出，就死了。后来给事中罗家斌等人核查军饷，赵文华侵吞盗用达104000两。皇帝下诏向他的家追索，到万历11年追索还不到一半， 有关部门援引恩诏请求豁免。神宗不许，将他的儿子赵慎思流放到燕帐之地。燕茂卿是丰城人，从行人提拔为御史，多次升迁至大理少卿。嘉靖35年转任左迁都御史，不久晋升为左副都御史。茂卿凭借才能自负，见严嵩当权，便深深依附于他，被严嵩父子所亲近。恰逢户部因为两浙、两淮、长芦、河东的严政治理不善，请求派遣一位大臣总理，严嵩于是任用了茂卿。按照旧制，大臣管理严政，没有总管四个转运司的。到这时茂卿完全掌握了天下的利益大权，依靠严氏父子，所到之处滥用职权，收受贿赂，监司郡邑的官吏都跪着前行伏地听命。茂卿生性奢侈，甚至用织锦做厕所的床，用白银装饰便器，每年送给严氏以及各位权贵的礼物数不胜数。他巡视部署时，常常与妻子同行，制作五色彩轿，让12个女子抬着，沿途百姓惊骇。淳安知县海瑞、慈溪知县霍雨霞因为违抗他而被罢官。御史林润曾弹劾茂卿勒索属吏，收受巨额馈赠，滥接百姓诉讼，强迫富人贿赂，设酒宴大聚会，每天花费千金，残暴杀害无辜，百姓怨声载道，苛刻征收淮商财物，几乎激起事变，共五大罪状。皇帝搁置不予追究。嘉靖40年召他入朝任刑部右侍郎。两淮的余盐每年征收银两60万，到茂卿时增至100万。茂卿离职后，巡盐御史徐况极力陈述其危害，于是恢复60万的旧额。严嵩失势后，御史郑洛弹劾茂卿和大理卿万彩结党营私贪污受贿，两人都被免职。不久，万彩藏匿严氏银两8万，茂卿骗取了其中2万，事情全都败露，两人先后被发配戍边。当时因严氏同党被弹劾论处的，有前兵部右侍郎百乡人魏千吉、工部左侍郎南昌人刘伯岳、南京刑部右侍郎德安人何谦、右副都御史信阳人董威、迁都御史万安人张宇、应天府尹祥夫人孟怀、南京光禄卿南昌人胡直、南京光禄少卿武进人白启长、右御德兰西人唐汝吉、南京太常卿长国子监事新城人王才、太仆城新御人张春，以及严嵩的女婿广西副使袁英书等数十人，降职贬官各有差别。胡直与严嵩同乡，曾劝说严嵩杀害杨继盛。白起常任礼部郎官时，隐瞒丧事，升任光禄卿，与王才、唐汝吉都是严世蕃的亲近门客。白起常甚至用粉末涂面，以供取乐欢笑。而王才、唐汝吉都出入严嵩内室，传递消息请托办事，尤其被人憎恶。周延儒，字玉绳，宜兴人。万历41年会试、殿试都是第一名，被授予修撰，年纪才20多岁。以美貌自喜，与同年考生冯权关系友好。天启年间升任右中允，掌管司经局事务。不久以少詹事身份掌管南京翰林院事务。庄烈帝即位后，召他入朝任礼部右侍郎。颜如生性机敏，善于揣摩皇帝心意。崇祯元年冬天，锦州发生兵变，都师袁崇焕请求发放军饷。皇帝到文华殿召见询问各位大臣，大家都请求动用内库银两。颜如揣测皇帝心意，独自上前说，关门过去是防备敌人，现在要防备士兵，宁远哗变，发饷安抚。锦州哗变，又发饷安抚，各处边镇恐怕都要效仿了。皇帝说，你认为该怎么办？颜如说，事情紧急，不得不发饷，但应当寻求长久之策。皇帝点头，降旨责备群臣。过了几天，又召见询问，颜如说，发饷不如发粮，山海关不缺粮食，缺的是银两。
为什么要哗变？
哗变一定有隐情，怎知不是骄横的五变煽动来威胁崇焕呢？皇帝正怀疑边疆要挟，听了颜如的话非常高兴，从此对颜如另眼相看。11月，大学士刘鸿逊被罢免，命令会推阁臣廷臣因为颜如资望轻而没列名，列出成绩命、钱谦益、郑仪伟、李腾芳、孙慎行、何如宠、薛三省、盛以宏、罗玉义、王永光、曹余便11人的名单上呈。 皇帝因为颜如不在其中，十分怀疑。等到温体仁攻击钱谦益，颜如帮助他，皇帝于是发怒，罢黜钱谦益，全部罢免参与会推的人，不予任用。崇祯二年三月，在文华殿召见颜如应对，过了几十刻才出来，谈话内容秘密，不得而知。御史黄宗昌弹劾他生平会行，御史李长春议论单独应对不当，颜如请求罢官，未获批准。南京几事中，钱允金说，颜如与冯权密切勾结，颜如掌权必定为逆党翻案。颜如上书辩驳，皇帝下褒美诏书答复。同年十二月，京城有警，特旨任命颜如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参与机要事务。次年二月，加太子太保，改任文渊阁大学士。六月，体仁也入阁。九月，成基命退休，颜如于是成为首辅。不久，加少保，改任武英殿大学士。温体仁入阁为相后，一心行事柔顺谄媚，皇帝渐渐倾向他。而体仁表面曲意恭谨讨好颜如，暗中想夺取他的位置，颜如不知道。体仁与吏部尚书王永光谋划启用逆案中的王之臣、吕纯如等人。有人对颜如说，他们将要翻逆案，而对外归罪于你。颜如震惊。恰逢皇帝询问王之臣的事，颜如说，任用王之臣也可以为崔成秀平反了。皇帝醒悟而停止。体仁更加想排挤颜如。崇祯四年春，颜如的姻亲陈于太庭是第一，以及他任用的大同巡抚张廷拱、登莱巡抚孙元化都有私情，当时舆论纷纷。他的子弟家人在家乡横行，家乡百姓烧了他的房屋，挖了他的祖坟，被言官弹劾。其兄周素如假冒锦衣卫籍，被授予千户，又任用家人周文玉为副总兵，更加被弹劾者诋毁。崇祯五年正月，叛将李九成等攻陷登州，囚禁孙元化。侍郎刘宇烈视察军队无功，言官都指责颜如庇护刘宇烈。于是几事中，孙三杰、冯元彪、御史于英贵、魏景苑、尹明义、陆振飞、吴植玉、王道纯、王向云等多次弹劾颜如。于英贵还说，颜如收受大盗沈亦奎的贿赂。而监视太监邓锡肇与总督曹文恒互相攻击上奏，予以涉及颜如。给事中李春旺也论说，颜如应当离职。颜如多次上书辩解，皇帝虽然安慰挽留，心里不能没有动摇。不久，颜如让陈于泰陈述四项实事，宣抚太监王坤受体仁指使，直接弹劾颜如庇护陈于泰。几事中，傅朝又说，太监不应当弹劾首辅，轻视朝廷，怀疑有奸人勾结。副都御史王志道也这么说。皇帝发怒，削去王志道官籍，颜如不能救主。体仁又暗中唆使给事中陈赞化弹劾颜如亲近五辩李元恭等人，招摇谋利。陛下特别施恩停止用刑，李元恭以为是颜如的功劳，向狱中囚犯索要谢礼。而颜如甚至把陛下称为西皇上人，言语悖逆。皇帝发怒，把李元恭关进诏狱，并且彻底追问陈赞化话从何处得来。陈赞化说，从上林典部姚孙渠、几事中李世奇那里得来。而副使张凤翼也详细叙述了颜如的话。皇帝更加愤怒，锦衣卫帅王世胜拷打李元恭，没有得到供词。案件上报，王世胜被降五级，命令彻底追查此事。颜如希望体仁援助，体仁最终不回应，而且暗中贬退与颜如关系好的人，颜如十分困窘。崇祯六年六月，称病请求回乡，赐给白银彩缎，派行人护送。体仁于是成为首辅。起初，颜如在家乡居住，颇与东林党人交游，与姚希孟、罗玉义关系好。后来陷害钱谦益，于是与东林为仇。等到主持会试，所录取的士子张普、马士奇等人又都是东林党人。到这时回乡，失去权势，内心惭愧。而体仁更加骄横，过了五年才去职。体仁去职后，张志发、薛国官相继当国，与杨嗣昌等人都以嫉贤妒能著称。一时正人君子郑三俊、刘宗周、黄道周等都获罪。张普等人忧虑，劝说颜如说，你若再当宰相，改变前辙，可以重新获得贤名。颜如认为对。 张普的朋友吴昌时为他交结进士，冯权又帮他谋划，恰逢皇帝也很想念颜如，而薛国官正好败落。崇祯十四年二月下诏启用颜如，九月到京，再次成为首辅。不久加少师兼太子太师，晋升吏部尚书、中级殿大学士。颜如被召，张普等人用几件事要求他。颜如慷慨地说：“我一定锐意推行，以报答各位。”入朝之后，全部推翻体仁等人的弊政。首先请求释放运漕粮、白粮的欠户，免除民间积欠的赋税，凡是兵灾、岁荒、地荒的地区，减少当年两税。苏、松、长、嘉、胡各府发生大水灾，允许用明年夏季的麦子代替漕粮，宽恕戍边罪以下的犯人都得以回家，恢复被牵连的举人公民，扩大取士名额，以及召回因言是被贬谪的各位大臣李钦等人，皇帝都高兴地听从了。颜如又说，老成有德望的人不能轻易抛弃。于是郑三郡掌管吏部，刘宗周掌管督察院，范景文掌管工部，倪元禄辅佐兵部，都是从废籍中启用。其他如李邦华、张国维、徐时奇、张伟、金光臣等人不满朝廷各机构。释放狱中的傅宗龙等人，追赠已故的文振孟、姚希孟等人官职，朝廷内外一致称赞贤明。颜如曾在试验时，皇帝谈到黄道周，当时黄道周正被贬戍陈州。颜如说，黄道周气质稍有偏执，但他的学问和操守都可用。蒋德璟请求将黄道周改戍禁地，颜如说，皇上想用他就用他罢了，何必改戍。皇帝当天就恢复了黄道周的官职，他就是这样根据事情情况开脱释放的。皇帝对待颜如特别尊重礼遇，曾在年初向东作揖说，朕将天下托付给先生，于是遍及各位阁臣。然而颜如实际上平庸无能，缺乏谋略，而且生性贪婪。当边境丧失，李自成残杀掳掠河南，张献忠攻破楚蜀，天下大乱，颜如毫无谋划，任用侯恂、范质纨都师都败事，颜如没有忧虑的神色。而门下客盛顺、董廷宪趁机作奸谋利，又信任重用文选郎吴昌时以及给事中曹良植、廖国林、杨之启、曾荫林之辈。吴昌时嘉兴人，有才干，颇为东陵奔走效力，但为人贪婪而傲慢，勾结场位，把持朝官，同朝官员都嫉妒他。袭人司傅雄开元在朝廷上弹劾颜如受贿的情状触怒皇帝，与给事中江蔡一起被廷杖关进诏狱。左都御史刘宗周、迁都御史金光臣因为援救雄开元、江蔡被罢官，尚书徐时奇又因为援救刘宗周等人被罢官，颜如都不援救，朝廷舆论都归咎于颜如。恰逢吴昌时按年例将石明言官调出京城，言官大哗。掌科给事中吴林止掌到御史齐彪家弹劾吴昌时依仗权势弄权，颜如很不安。起初颜如奏请撤销场位甄姬事务，京城人都很高兴，朝廷中不孝的官员趁机行贿，而场位因为失去权力都怨恨颜如，他又傲慢对待潼关陈演，陈演恨之入骨。掌管锦衣卫的洛阳信是颜如所推荐的，洛阳信狡猾凶狠，背叛颜如，与太监勾结，刺探颜如的隐秘之事。崇祯十六年四月，大清兵攻略山东，回军到晋畿，皇帝十分忧虑。大学士吴申正奉命办理流寇事务，颜如不得已自己请求视察军队。皇帝大喜，降下手敕，用少虎裴度来褒奖他，赐给张福、白金、文启、好马，给予金帛赏赐军队。颜如住在通州，不敢出战，只与幕僚饮酒娱乐，却每天上奏捷报，皇帝总是赐给喜书褒奖勉励。侦探到大清兵离去，才说敌兵退走，请求下兵部议定将吏的功罪。回朝之后，上缴敕谕，皇帝即命令收藏起来，以记录勋劳。论功行赏，加太师、因子中书舍人，赐给银币、蟒符。颜如推辞太师之嫌，被允许。过了几天，洛阳信和太监全部揭发所刺探的军中之事。皇帝于是大怒，小谕府部各位大臣 则被颜如蒙蔽推诿，很多事情都不忍心说，命令从公查议。陈岩等人公开揭帖救援他，颜如铺着草席戴罪，自己请求戍边。皇帝还下温和的旨意，说清报国尽忠，始终不渝，允许他乘一车回乡，赐给路费百金，以显示保全优待礼遇之意。等到廷臣议定上奏，皇帝又下谕说颜如功多罪首，命令免于役处。颜如于是回乡。他离开后，几世中豪炯上书请求清除奸臣，以此指斥周颜如。皇帝没有听从。山东千世雷隐作弹劾范志完，也牵连到周颜如。不久，御史蒋拱辰弹劾吴昌时贪赃私利巨万，大体上牵连到周颜如，其中特别指出吴昌时勾结宦官李端、王玉明，泄露机密，收取重贿后，常常预先揣测温和的旨意告诉别人。几世中曹良植也弹劾周颜如十大罪状。皇帝非常愤怒，亲临中左门，亲自审讯吴昌时，打断了他的腿，但吴昌时没有承认，皇帝的怒气仍未消减。蒋拱辰当面揭发吴昌时勾结内廷，皇帝查查却有迹象，于是将吴昌时下狱判处死刑，这才开始有意诛杀周颜如。当初薛国官被赐死，认为是吴昌时导致的，他的门生魏藻德刚入阁受宠，非常痛恨吴昌时，于是与陈演一起排挤周颜如，吴养性又散布流言。皇帝于是下令全部削去周颜如的官职，派遣锦衣卫将他们逮捕到京师。当时就辅臣王英雄被召回，周颜如知道皇帝非常愤怒，在途中停留，等王英雄先入京，希望他能为自己求情。皇帝知道了这事，王英雄到达京城后命他回去。周颜如到京后被安置在正阳门外的古庙中，上书哀求，皇帝不答应。法司请求判他戍边，同僚们深究都不被允许。冬季十二月，吴昌时被斩首示众，皇帝命令勒令周颜如自杀，抄没他的家产。温体仁，字长卿，乌城人。万历二十六年考中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授官编修，累次升迁至礼部侍郎。崇祯初年升任尚书，协理詹事府事务。他为人外表谨慎，而内心凶猛狠毒，心机深沉入骨。崇祯元年冬天，皇帝下诏会同推举内阁大臣，温体仁声望低，没有入选。侍郎周颜如正因召对符合旨意，也不在其中。温体仁揣测皇帝一定会怀疑，于是上书攻击钱谦益通关节受贿，是奸诈之人结党，不应当参与内阁大臣的选拔。在此之前，天启二年，钱谦益主持浙江乡试，所录取的考生钱谦秋第一场考试文章用了一句礼俗诗，分别放在七个段落的结尾，这是奸人欺骗所为，被给侍中顾其人检举。钱谦益也自己揭发了这件事，法司判钱谦秋和奸人戍边，罚扣钱谦益俸禄，案件已经定案很久了。到这时温体仁又重提此事，皇帝心动了。次日在文华殿召见内阁、部院、科道等官员，命温体仁、钱谦益都到。钱谦益没料到温体仁弹劾自己，言辞上很被动，而温体仁盛气凌人的诋毁钱谦益，话语如泉水涌出，于是进言说，我的职务不是言官本不该说，会推时没有参与，应该避嫌不说，但是选拔大臣的大典关系到宗庙社稷的安危，钱谦益结党受贿，满朝没有一个人敢说的，我不忍心看到皇上在上面孤立，因此不得不言。皇帝长久以来怀疑廷臣结党，听了温体仁的话就称好，而执政大臣都说钱谦益无罪，立刻都几世中张允如争辩尤其用力，并且说温体仁热衷于求官而失望，如果钱谦益应当纠合，何必等到今天。温体仁说，以前钱谦益都是闲散官职，现在纠合他正是为了朝廷慎重用人罢了，像允如所说才是真正的结党。皇帝发怒，命礼部进呈钱谦秋的试卷，阅览后责备钱谦益，钱谦益认罪。皇帝叹息说，没有体仁，我几乎误事。于是呵斥张允如下诏谕，并严厉责备各位大臣。当时大臣中没有帮助温体仁的，只有周颜如上奏说，会推名义上虽然公正，但主持的只有一两个人，其余的人都不敢说话，即使说话只是自取祸害罢了。而且钱谦秋的事已有定案， 不必再问各位大臣。皇帝于是当天罢了钱谦益的官，命易罪。张允儒和给事中瞿世嗣、御史房可壮等都因钱谦益同党获罪，降职贬谪不等。不久，御史毛九华弹劾温体仁在家居住时，因为压低价格购买商人的木材，被商人告发，贿赂崔成秀才得以免罪。又曾在杭州建造逆祠，作诗歌颂魏忠贤。皇帝命浙江巡抚核实。第二年春天，御史任赞化也弹劾温体仁取娼妓、受贿、夺取他人财产等不法之事。皇帝厌恶其言辞倾泻，贬官一级，调外任。温体仁请求罢免，于是说：“近来因为钱谦益的缘故，攻击我的人层出不穷，但没有一个人站在我这边，我的孤立可见。”皇帝再次召见内阁和九卿质问温体仁与毛九华、任赞化，辩论很久，说二人都是钱谦益的死党。皇帝心里认为对，单独召见大学士韩况等人在内殿，告谕各位大臣不忧国事，只挟私相公，应当严厉绳之以法。温体仁又极力请求辞职要挟皇帝，皇帝下忧赵安慰答复他。之后，给事中祖仲业、南京给事中钱允京、南京御史沈希兆相继议论温体仁热衷会推，劫持言官为党，皇帝都不听。法司呈上钱谦秋的预案，说钱谦益自己揭发在前，不应判罪，诏令再审。温体仁又上书说御词都出自钱谦益之手。于是刑部尚书乔允生、左都御史曹于变、大理寺卿康兴明、太仆寺卿蒋允仪、府城魏光绪、给事中陶崇道、御史吴深、樊尚景、刘廷佐各自上书说臣等共同审理钱谦秋，观看旁听的有数千人，不是一只手一张口所能掩盖的。温体仁却欺瞒以求胜。温体仁看到曹于变等言辞正直，于是不再申论钱谦秋的事，只诋毁曹于变等人党户罢了。钱谦益被判杖刑并赎罪，而毛九华所弹劾的温体仁谄媚太监的诗也最终没有证据。在这个时候，温体仁因为私怨抗拒各位大臣，辗转不肯屈服。皇帝认为温体仁孤立，更加倾向于他。不久，周延儒入阁。第二年六月，就命温体仁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。温体仁既然凭借周延儒的力量得以辅政，势力更加扩张。过了一年，吏部尚书王永光离职，任用他的同乡闵鸿学代替，凡是对立的人大都由不议论罢免，而温体仁暗中庇护这些事。又任用御史史诗高杰及侍郎唐世纪、副都御史张杰等为心腹，记恨周延儒地位在自己之上，并想倾轧他。当初皇帝杀袁崇焕，事情牵连乾隆熙，判死罪。温体仁与周延儒、王永光主持此事，将要兴起大狱，梁廷栋不敢承担而停止。事情详细记载在乾隆熙传中。等到乾隆熙减死出狱，周延儒说皇帝盛怒时解救非常困难，温体仁则假装说皇帝本来不怎么愤怒。与乾隆熙友好的人因此轻视周延儒。后来太监王坤、给事中陈赞化先后弹劾周延儒，温体仁暗中帮助周延儒，于是被免职回家。起初与周延儒一同入阁的何如宠、钱向坤过了一年离职而去，不久何如宠也离去。周延儒被罢免后，廷臣厌恶温体仁当国，劝皇帝重新召用何如宠。何如宠多次推辞，给事中黄少杰说君子小人不并立，何如宠瞻顾不前，那么温体仁应当考虑自处。皇帝为此将黄少杰贬谪到外地，何如宠最终推辞不入阁，温体仁于是成为首辅。温体仁承受皇帝的特殊宠爱，更加忌刻横暴，而内心阻隔深沉，想要推荐的人暗中让人开启事端，自己随后承接，想要排挤陷害故意宽假，正中皇帝所忌，激发使他自怒。皇帝往往因此改变，起初未曾有痕迹。姚希孟为讲官，因才望升任詹事，温体仁厌恶他逼近自己，于是借冒及武生的事夺去姚希孟一官，使他掌管南院而去。礼部侍郎罗玉义从前曾与乾隆熙、钱谦益一同被推举为阁臣，有声望。适逢进讲章中有左右未得人的话，温体仁想要删去，罗玉义坚持不可。温体仁于是自我弹劾说日讲进规例应从简，罗玉义驳改不从， 是由于臣不能表率。皇帝命吏部议处，闵鸿学等于是说，圣聪天纵，何须等罗玉义多言。罗玉义于是被罢免回家。当时魏忠贤的遗党日日盼望温体仁翻逆案，攻击东陵。适逢吏部尚书左都御史缺员，温体仁暗中让侍郎张杰举荐逆案中的吕纯如试探皇帝。言官大哗，皇帝也非常厌恶。张杰弃举，温体仁不敢说话，于是推荐谢生、唐世纪担任。唐世纪不久因推荐逆案中的霍维华获罪而去。霍维华的推荐也是温体仁主持的。温体仁从此不敢公开谈论任用逆党，而更加侧目于那些不依附自己的人。文镇孟英讲解春秋，符合圣意，被命入阁。温体仁不能阻止，就推荐他的党羽张志发来离间，而日日窥伺文镇孟的短处，于是借给侍中许玉清的事驱逐他离去。在此之前，秦楚盗贼兴起，商议设五省总督、兵部侍郎彭汝南、汪庆柏应当前往，畏惧不敢去。温体仁、庇护二人停止了这个提议。贼侵犯凤阳，南京兵部尚书吕维奇等商议，令淮府、操将一阵，温体仁又拒绝不用。不久贼大至，焚烧皇陵。许玉清说，温体仁那会庇护私党，宜幽要地，以皇陵为孤注，使元庙震惊，误国没有比这更大的。温体仁一向记恨许玉清，见到奏书更加悍恨。适逢谢生因谋求北阙弹劾许玉清，温体仁拟旨降调，而故意加重言辞。皇帝果然命薛吉、文镇孟力争、大学士何无邹帮助说话。温体仁揭发奏文镇孟的话，说言官罢斥是致荣，这是认为朝廷赏罚不足为成劝，背理灭法。皇帝于是驱逐文镇孟，并罢免何无邹。文镇孟离去后，温体仁憾恨未消。庶吉士郑万与文镇孟一同谏言，相友善，他的从母舅大学士吴宗达谢政归家。温体仁弹劾郑万借机先判词，逼迫父亲郑振先杖打母亲，话出自吴宗达。皇帝震怒，将郑万下狱。后来温体仁已去，而皇帝对郑万怒气甚大，不等佐证，将他折死。资阳知县承德是文镇孟的门生，因强直触犯巡按御史于好善，被诬告弹劾，文镇孟为他抱不平。温体仁弹劾承德，杖责并戍边。温体仁辅政数年，念及朝中很多人与他有怨，不敢自私，用廉洁谨慎来自洁于皇上，贿赂不入其门。然而在这个时候，流寇践踏基辅，扰乱中原，边境纷至沓来，民生日益困苦，他未曾见一策，只日日与善类为仇。程义伯、刘孔昭弹劾倪元禄，给侍中陈启兴弹劾黄景坊，都是奉温体仁的指使。礼部侍郎陈子壮曾当面责备温体仁，不久因议论宗藩事触犯皇帝旨意，竟下狱削籍。他所引荐与同列的都是庸才，苟且充位，并且借以衬托自己的长处，巩固皇帝的宠爱。皇帝每询问兵饷之事，他就谦逊推辞说，臣一向以文章戴罪进陵，皇上不知臣奴下，提拔至此位。盗贼日益众多，诚然万死不足色责，但臣愚无知，只票你不敢欺瞒而已。兵食之事，为圣明裁决。有诋毁他窥测皇帝意旨的人，温体仁说，臣票你多为重要害，每经御笔批改，送服江顺不暇，岂能窥测上旨。皇帝认为他朴实忠诚，更加轻信他。自从温体仁辅政后，潼关不是避免死亡，就是以他是离去。唯独温体仁在位八年，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，进吏部尚书、中极殿大学士，皆左柱国，兼之尚书俸禄，恩礼优厚无比。而温体仁专务刻薄核实，迎合皇帝之意。皇帝因皇陵之变，听从陈子壮之言，下诏宽恤在狱诸臣，吏部以百余人民上呈。温体仁令息，对皇帝说，仅释放十余人。秋决论求，皇帝再三询问，温体仁略无平反。陕西华亭知县徐兆林到任才七天，因呈现论死，皇帝颇怀疑。温体仁不为他救援，竟斩首示众。皇帝忧虑兵饷紧急，温体仁只倡议众人捐俸驻马修城而已。所上密接，皇帝大都批复同意。温体仁自念排挤的人很多， 恐怕怨归自己，就倡导说机密要地，不宜宣泄，凡是内阁接帖都不发出，也不存录在阁中，企图灭迹，因此所重伤的人，廷臣不能尽之。当国祭酒，弹劾他的奏章不计其数，而刘宗周弹劾他十二罪六奸，都有指实。宗藩如唐王朱玉建，勋臣如抚宁侯朱国弼，布衣如何如显，杨光先等也都论和他。杨光先甚至抬着棺材待命，皇帝都不醒悟，更加认为他孤立，每每斥责言者来安慰他，甚至有被杖死的。庶吉士张溥、知县张才等倡导复社，与东陵相应和。温体仁借推官周之奎及监人陆文生的揭发奏章，将要兴起大狱。严旨查治，因提学御史倪元拱、海盗副使冯元阳部秉承封旨，都降着他们。最后又有张翰如揭发钱谦益、瞿氏四居乡不法事。温体仁一向仇恨钱谦益，拟旨逮捕二人，下诏予严讯。钱谦益等非常危险，求援于司礼太监曹化淳。张翰如探知，告诉温体仁。温体仁密奏皇帝，请求连坐曹化淳罪。皇帝将奏书给曹化淳看，曹化淳恐惧，自请查办，于是尽得张翰如等奸状及温体仁密谋。遇上皇帝才醒悟温体仁有党。适逢朱国弼再次弹劾温体仁，皇帝命张翰如等立刻加死。温体仁于是假装称病，以为皇帝一定会未留。等到的纸竟被放归，温体仁正在吃饭，筷子失手落地，当时是崇祯十年六月。过了一年去世，皇帝仍然惋惜他，赠太傅，谥文忠。崇祯末年，福王在南京被立为皇帝，根据尚书顾惜仇的建议，削去了他的赠谥，天下人感到快意。不久采用给侍中戴英的意见，又恢复了原状。温体仁虽然已死，但他所推荐的张志发、薛国官等人都效法温体仁，埋没贤才，培植党羽，国家形势一天天败坏，直到灭亡。马士英，贵阳人，万历四十四年与怀宁人阮大成一同考中会试。又过了三年，马士英成为进士，被授予南京户部主事。天启年间升任郎中，历任延州、河南、大同三府的知府。崇祯三年升任山西洋河道副使。五年被提拔为右迁都御史、巡抚、宣抚。到任刚满一个月，他发文索取公款数千两黄金赠送给朝廷权贵，被镇守太监王坤揭发，定罪发配戍边，不久流寓南京。当时阮大成名列逆案，失去官职，长久被废弃，因躲避流贼来到南京，与马士英结交，相处非常愉快。阮大成机敏狡猾，有才华。天启初年，由行人升任给侍中，因守丧回家。同乡左光斗担任御史很有声誉，阮大成依靠他作为重臣。天启四年春天，吏科都给侍中空缺，阮大成按次序应当升迁，左光斗召见他。但赵南星、高攀龙、杨连等人认为考察期限临近，阮大成轻浮急躁，不可任用，想用魏大忠。阮大成到京后让他补任工科。阮大成心中怨恨，暗中勾结宦官，扣留了推荐魏大忠的奏书。吏部不得已重新呈上阮大成的名字，立即得到批准。阮大成从此依附魏忠贤与霍维华、杨维元、倪文焕结为死党，制作百官图，通过倪文焕送达魏忠贤。但他害怕东林党攻击自己，不到一个月就急忙请假回家。而魏大忠掌管吏科，阮大成非常愤恨，私下对亲近的人说，我还算是体面的回来，不知道左氏会怎样。不久杨连、左光斗等人死在狱中，阮大成对客人洋洋得意的自夸。不久被召为太常少卿，到京城后侍奉魏忠贤及其恭谨，但暗中担心他靠不住，每次觐见就重金贿赂魏忠贤的门房，取回自己的名帖。过了几个月又请求回家。魏忠贤被诛杀后，阮大成用匣子装了两份奏书，急速送给杨维元，一份专门弹劾崔成秀、魏忠贤，另一份以七年核算为说辞，说天启四年以后乱政的是魏忠贤，而辅佐他的是崔成秀；四年以前乱政的是王安，而辅佐他的是东林党。传话给杨维元，如果时局大变，就上弹劾崔、 为的奏书。如果局势未定，就上核算书。恰逢杨维、袁正同时指斥东林、崔、魏为邪党，与编修泥原路相互诋毁，得到阮大铖的奏书后大喜，为他投递核算书以自助。崇祯元年被启用为光禄卿。御史毛羽见弹劾他结党邪僻，被罢免。第二年定逆案，判赎徒为民，整个崇祯朝被废弃17年，郁郁不得志。流寇逼近安徽，阮大铖避居南京，招纳了不少游侠，谈论兵法剑术，希望以鞭才被召用。无锡人顾狗，吴县人杨廷枢，芜湖人沈世柱，余姚人黄宗羲，鄞县人万泰等都是复社中的名士，正在南京聚集讲学，非常憎恶阮大铖，写了《流督防乱阶》驱逐他。阮大铖害怕，于是闭门谢客，只与马士英深交。周延儒被召回朝廷，阮大铖用车子装着金钱在扬州拦路，请求洗清罪名。周延儒说，我这次出行错误的被东林党推举，你的名字在逆案中行吗？阮大铖沉吟很久，说姚草怎么样？姚草是马士英的别字，周延儒答应了。崇祯15年6月，凤阳总督高窦光因丢失50城被逮捕治罪。礼部侍郎王希衍推荐马士英有才能，周延儒从中主持，于是启用马士英为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总督泸州、凤阳等处军务。永城人刘超天启年间因征讨安邦彦的功劳，累积官职到四川遵义总兵官，因罪被免职，多次营求恢复官职都未成功。李自成包围开封，刘超请求招募士兵协同攻击，于是被任用为保定总兵官，命令他率兵复原。刘超畏惧不敢前往，滞留家中，因私怨杀死御史魏景琦等3家，于是聚城反叛。巡抚王翰讨伐他，被杀害。皇帝于是命令马士英协同太监卢九德、河南总兵官陈永福进军讨伐。第二年4月，包围他的城池，连续作战，贼军屡次受挫，修筑长围困住他们。刘超在贵州任职时与马士英相识，凭借旧交请求投降。马士英假意答应他，刘超出营相见，不肯解下佩刀。马士英笑着说，你既然归顺朝廷，哪里还用得着这个，亲手解下他的刀。随后暗中调走他的亲信，于是被捆绑献给朝廷，被凌迟处死。当时流寇到处都是，马士英防御抵抗多次有功。崇祯17年3月，京城陷落，皇帝驾崩。南京各位大臣听到变故，仓促商议立军。福王朱由崧、陆王朱常方都躲避流贼来到淮安，按轮序应当属福王。各位大臣担心福王立后或许会追究妖书以及挺击、移宫等案的旧怨，立陆王则没有后患，而且可以邀功。暗中主张立陆王的是已被废籍的礼部侍郎钱谦益，极力坚持这个主张的是兵部侍郎吕大器，而右都御史张慎言、詹事江约广都赞成。前任山东按察使佥事雷隐作、礼部员外郎周彪往来游说。当时马士英在泸州、凤阳都师，独独认为不可以，秘密与操江诚意伯刘孔昭、总兵高杰、刘泽清、黄德公、刘良佐等结交，并公开写信给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，说按轮序何清贤没有比福王更合适的。史可法犹豫未决，等到廷臣集体商议，立刻几事中李瞻探知马士英的意旨，当面指责吕大器。马士英也从泸州、凤阳带兵迎接福王到长江边，各位大臣才不敢说话。福王的立位是马士英的功劳。当福王监国时，廷推内阁大臣刘孔昭捋起袖子想得到此位，史可法以勋臣没有入阁的先例来折服他。刘孔昭于是争辩说，我不可以，士英为什么不可以？于是晋升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、督察院又副都御史，与史可法及户部尚书高宏图同时任命，马士英仍督师凤阳。马士英非常恼怒，让高杰、刘泽清等尚书催促史可法督师淮安、扬州，而马士英留下辅政，仍掌管兵部，权势震动朝廷内外。不久平定册立之功，加太子太师，因封儿子为锦衣卫指挥佥事。9月，按序江北历年战功，加少傅兼太子太师， 见极殿大学士，前次因子如旧。十二月，进少师。第二年，进太保。当时，中原郡县全部丢失，高杰死于睢州，各镇势力相等，没有统领。左良玉拥兵上游，跋扈有意志。而马士英为人贪婪卑鄙，没有远略，又引用阮大铖，每日从事报复，招揽权力，图谋私利，直到灭亡。当初，史可法、高宏图以及江约广、张慎言等都是德高望重的大臣在位，准备按次序引荐海内人望，而马士英一定要启用阮大铖。有诏书广泛搜罗人才，唯独逆案不可轻易议论。马士英让刘孔昭以及侯爵汤国作、伯爵赵之龙等攻击张慎言，使之离职，而推荐阮大铖懂军事。当初阮大铖在南京与守备太监韩赞周亲近，京城陷落，宦官们都向南逃奔，阮大铖通过韩赞周普遍结交他们，对众宦官说东林党当年如何危害贵妃福王，让他们详细禀告给福王，以暗中亲献史可法等。众宦官更是极力称赞阮大铖的才能。马士英也说阮大铖从山中写信参与策立谋划，为他辩白依附宦官，引导赞助，没有实际。于是命令阮大铖官带必见。阮大铖于是上手江策，陈述三要、两合、十四系的奏书，并自表白忠心被陷害，痛骂孙慎行、魏大忠、左光斗，并且指斥魏大忠为大逆不道。于是大学士江约广、侍郎吕大器、怀远侯常延龄等一起说阮大铖是逆案首恶，不可召用。马士英为阮大铖上奏辩解，极力攻击江约广、吕大器，更招募宗室朱统金类、建安王朱统漏等人接连上书交互攻击。而认为大学士高宏图任御史时曾经诋毁东林，一定偏袒自己，于是说宏图素来了解臣下。高宏图则说先帝钦定的逆案一书不可擅自更改。马士英与他争辩，高宏图于是请求罢职。马士英的意图稍受挫折，迟疑了一个多月，采用安远侯柳作昌的推荐，由宫中直接下旨启用阮大铖为兵部添助右侍郎。左都御史刘宗周说杀魏大忠的是魏忠贤，阮大铖是主使，即使他的才能果然足以使用，臣担心结党邪僻危害正直的才能，终究会危害世道。阮大铖的进退确实关系着江左的兴亡，请求收回成命，有圣旨严厉斥责。不久，阮大铖兼任右迁都御史，巡查江防，随即转任左侍郎。第二年二月，晋升本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，仍巡查江防。吕大器、江约广、刘宗周、高宏图、徐时齐都与马士英不和，先后被罢免回乡。马士英独自掌握大权，在内依靠宦官田成等人，在外结交勋臣刘孔昭、朱国弼、柳作昌、镇将刘泽清、刘良佐等，而完全听从阮大铖的计谋，全部启用逆案中的杨维元、于廷弼、郭如案、周昌进、于大富、徐富阳、陈以瑞、吴孔家，其中已死的全部给予赠序，并与张杰、唐世纪等人为伍。至于张孙振、袁宏勋、刘光斗都是在前朝获罪的人，又安置在沿路作为爪牙。朝政污浊混乱，贿赂公开进行，四方警报频繁到来。马士英身掌中书，毫无筹划，每天以铲除正直人士、引进凶恶党羽为事务。当初整个朝廷以逆案攻击阮大铖，阮大铖非常愤恨，等到看到北京投降李自成的诸臣中有附会清流的，于是畅言说他们攻击逆案，我做顺案来对应，因为李自成的伪国号叫顺。马士英于是上书弹劾从逆的光世亨等人，光世亨之名附于东陵，所以加重弹劾他。阮大铖又诬告逮捕顾杲以及左光斗的弟弟左光先下狱，弹劾周彪、雷隐作，并杀害了他们。当时有狂僧大悲说出不类之言，被总督金银荣、郑赵之荣逮捕。阮大铖想借此事诛杀东林党以及素来不和的人，于是制造了十八罗汉、五十三参的名目，写上史可法、高宏图、江约广等姓名，放入大悲的袖中，海内人望无不被列。钱谦益先前已经上书歌颂马士英，并且为阮大铖申冤修好，阮大铖怨恨不释，也列入其中，打算彻底追究此事。 遇此诡秘，朝中士人都自感危险，而马士英不想兴起大狱，于是以大悲妖言律判处斩首而止。张敬彦以兵部尚书的身份首先投降贼军，贼军失败后，张敬彦逃回河南，自称聚集义勇收复各城，立即被授予原官，总督河北、山西、河南军务，可便宜行事。其他大辽投降贼军的，只要送贿赂，就恢复他们的官职。各种平民、衙役输送重贿，立刻登上大帅之位。都城中的人为此说：“直方贱如狗，都督满街走。”其行赏颠倒，混乱到了如此地步。清兵抵达宿迁、邳州，不久撤退。史可法将此事上报，马士英大笑不止。在座的客人杨世聪问原因，马士英说：“你以为真有这样的事吗？这是史公的妙用。年将结束，房河的疆吏应当蓄功，耗费的军资应当稽核，这只是为了蓄功稽核的地盘罢了。”试讲魏应文兼给事中，兼高节军。高节死后，魏应文窥测马士英的意旨，评论史可法都师是多此一举。马士英立即提拔魏应文为兵部右侍郎，总督高节营的将士已分史可法的权，史可法更加无法施展。在此之前，左良玉接到监国诏书，不肯跪拜，袁继贤强迫他，才按照礼仪开读诏书。但左良玉私下嘱咐承天守备何志孔、巡按御史黄树入朝祝贺，暗中探听朝廷动静。黄树依仗左良玉的势力，在朝见时当面数落马士英奸诈贪婪、违法乱纪，还说他曾接受张献忠的伪兵部尚书周文江的巨额贿赂，为他提奏授予参将之职，按罪应当处斩。何志孔也弹劾马士英欺君罔上、营私舞弊等罪行。司礼太监韩赞周喝令何志孔退下，马士英跪下请求处分，黄树举起护板直接击打他的后背，说：“我愿与奸臣同死。”马士英大声哭喊，福王摇头不语许久，韩赞周随即扣押何志孔，听后发落。福王因黄树的进言有所触动，夜间密告韩赞周，想命马士英退位。马士英假装称病，却贿赂福王府就太监田成等人，向福王哭诉说：“皇上没有马公就不能即位，赶走马公，天下人就会议论皇上忘恩负义。况且马公离去，谁还会顾念皇上？”福王默然不语，随即安抚并挽留马士英。马士英也畏惧左良玉，请求释放何志孔，并命黄树速回湖广。原都督长锦衣卫刘乔曾被流放戍边，通过周文江贿赂张献忠，接受伪职，担任锦衣卫指挥使。等到左良玉收复齐州、黄州，刘乔剃发逃跑，黄树追查得很紧。而马士英接受了刘乔的贿赂，让刘乔揭发黄树，于是恢复了刘乔的官职，削去了黄树的职务。不久，根据楚府中尉的举报，朝廷下令逮捕黄树。左良玉让部将集体喧哗，要南下南京索要军饷，借机保救黄树。袁继贤为此上书为黄树申辩，马士英不得已才免除了逮捕。黄树于是藏匿在左良玉军中，左良玉与马士英从此产生嫌隙。等到韦太子案发，左良玉便以此为借口起兵。太子到来时，有见识的人指出他是假的，但京城市民却纷纷认为是真的。当时又有一个叫童氏的女子，自称是王妃，也被关进监狱。多府镇将纷纷上奏争论太子和童妃的事，福王急忙公布御词向朝廷内外展示，但众人议论更加沸腾，认为马士英等人结党营私，引导福王灭绝伦理。黄树在左良玉军中日夜诉说太子蒙冤的情况，请求出兵清除君主身边的奸恶。左良玉也上书请求保全太子，斥责马士英等人为奸臣，又因马士英削减他的军饷非常愤恨，向远近发布檄文声讨马士英的罪行。再次上书说，自从先帝遇难，马士英趁灾擅权，事事制造麻烦，逆案是先帝亲手制定的，马士英首先翻案，要点是先帝亲手焚烧的，马士英又重新编纂。岳气节贪婪焚毁戍边，却被随意授予节钺。张孙振贪污受贿本应触角，却突然升任京卿。其他如袁宏勋、杨文、刘密、王遂、黄鼎等人，有的行为如同猪狗，有的罪行等同叛逆，都被安置在重要职位上。他自己担任首辅，任用心腹阮大铖为天柱尚书。 又招募死士埋伏在皇城，鬼称禁军，动辄说废立有我。陛下即位之初，公检明人马士英千方百计迷惑欺骗，进献幽童艳女，损害圣德，又引用阮大成睚眦必报杀人，如雷隐作、周彪等人被罗织罪名株连无辜。尤其过分的是借三案为题目，凡是他生平不满意的人一网打尽，使天下市民恐惧不安，人心离散。如今皇太子到来，授受分明，阮大成一手遮天，抹杀认得太子的方拱前，而相信同谋的刘正宗忍心将17年的四军投入囚禁。凡是有血性的人都希望将马士英、阮大成等人碎尸万段，以告慰先帝，请求将他们立刻处死在市朝，传首示众，以平息民愤。奏书呈上后，便率兵东进。马士英恐惧，于是派阮大成、朱大典、黄德公、刘孔昭等人抵御左良玉，同时撤回江北刘良佐等步兵马，跟随他们西进。当时清军日益南下，大理少卿姚思孝、御史乔可聘、程有谦请求不要撤走江北兵，赶紧防守淮安、扬州。马士英厉声呵斥说，你们这些东林党人还借口防守长江，想纵容左良玉进犯吗？清兵来了还可以议和，左良玉来了，你们这些人高官厚禄，我们君臣只有死路一条。极力排斥姚思孝等人的建议，淮安、扬州的防御更加薄弱。恰逢左良玉病死，他的儿子左梦庚接连攻陷郡县，率兵抵达采石。黄德公等人与其相持，阮大成、刘孔昭正虚报结因，以邀功请赏，而清军已经攻破扬州，逼近京城。5月3日，福王逃往太平，投奔黄德公的军队，刘孔昭夺门逃跑。第二天，马士英护卫福王母妃，带领400名贵州兵为卫队逃往浙江。经过广德州，知州赵景和怀疑他们有诈，关闭城门拒守。马士英攻破城池，抓住赵景和并杀了他，大肆抢掠后离去，逃到杭州，守臣将总兵府作为母妃的行宫。没过几天，阮大成、朱大典、方国安都仓皇赶到，而黄德公已经兵败战死，福王被俘。第二天请求陆王监国，陆王不接受。不久清兵到来，陆王率众投降，随即同母妃北上。这就是朱大器等当初商议要立的人。杭州投降后，马士英想夜见监国鲁王，鲁王的群臣极力拒绝。阮大成投奔在金华朱大典处，也被市民驱逐，朱大典于是将他送到延州总兵方国安的军中。马士英与方国安是同乡，先前已在方国安军中。阮大成欣然执掌，每日谈论兵法，方国安非常高兴。而马士英认为南渡的败坏一半由阮大成造成，自己却承担了恶名，颇为怨恨。不久清兵击败马士英、方国安。没过多久，马士英、方国安率军渡过钱塘江，窥伺杭州，清兵击败他们，淹死在江中的不计其数。马士英率领残兵想进入福建，唐王认为他罪大恶极，不准许。第二年清兵围剿巢湖贼寇，马士英与长兴伯吴日升都被擒获，诏令将他们都斩首。事情记载在国史中。阮大成协同谢三兵、宋之敬、苏壮等人到江边乞求投降，随清兵攻打仙霞关，将扑在石头上而死。而野史记载马士英逃到台州山寺为僧，被清兵搜获，阮大成、方国安先后投降。不久唐王逃往顺昌，清兵到来搜查龙岗，得到马士英、阮大成、方国安父子请求唐王出关做内应的奏书，于是在延平城下将马士英、方国安一并斩首。阮大成正在游山，自己触石而死，仍然被戮尸。